好的，我记着该讲到病了吧？看一下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记着该讲到这个了，就是说前面的，我们就先看那个文殊师利问的那一段吧，文殊师利问的那一段再贴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然后我们接着学这个，就是他有两问，第一个是如何，就是去慰问这个有病的菩萨呢？就是说怎么样去慰问有病的菩萨？来了，在呢，任师兄，我在呢，你没听到。一共分了两段儿，一个是就是说如何去慰问有疾的菩萨，还有一个就是有疾的菩萨如何调伏其心，如何去问这一段呢？就比较简单，然后有疾的菩萨自己如何调伏其心，这个就多一点儿。按照这个经解的解释呢，就是说的是外有这个慰藉和鼓励，内有就是自己的调伏，就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就是比较圆满吧，比较圆满。你看一下这个。菩萨应云何为己有疾菩萨？维摩诘言：说身无常，不说厌离于身。哎，这个邵东方要是在就好了，他就可以帮着读一读了。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菩萨应云何为己有疾菩萨？在呢，邵师兄，他不是管理员啊，他能读吗？哦，我记着其他的他是管理员呀。在我们这儿他不是哈，那要设置这个东西没办法，改下模式，改成自由模式，改了。
那是我读一下。尔时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“菩萨应云何为己有疾菩萨？”维摩诘言：“说身无常，不说厌离于身；说身有苦，不说乐于涅槃；说身无我，而说教导众生；说身空寂，不说毕竟寂灭；说悔先罪，而不说入于过去。以己之机，泯于彼机。当时宿使无宿解苦，当念绕以一切众生。”意所修福，念于净命，勿生忧恼，常起精进，当作医王，疗治重病。菩萨应如是慰誉有疾菩萨，令其欢喜。阿弥陀佛，请郭老师。
来了，他就是这一段可以翻译一下，就是说，应该怎么样慰藉有病的菩萨呢？维摩诘就说了，告诉他这个是无常的，但是不应该因为无常而就厌离于这个身，说身有苦的，但是不能因为这个苦而就是乐于趋向涅槃，乐于取证涅槃。说这个身是无我的，虽然是无我的，但是并不断灭，就是说的是在众生里面打滚，跟众生一块儿就是教导众生。说身是空寂的，这个身。本身是空的，但是并不是寂灭的，也就是说断灭的要离开这个身才行。说这个就是前面啊，这都是由于前面各有各的因缘呀，它有四大的这个因缘，也有心方面的因缘呀，等等等等啊。说了这个前面的这些因缘上有什么就是不合适的地方造成了这个病，但是并不就是说的是陶醉于过去而有一个过去可得。这个人是张强，不用管他，是张强。这个由于自己有病，就能够体谅到别的那些有病的人，他们是怎么苦的？应该就是说的是知道这个宿世啊，有就是宿世的这个无量劫的苦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所以说就知道就是这个当时宿世无数劫苦，当念这个饶益一切众生，就是应该知道啊，这个轮回之苦啊，从这个病苦能够体谅到轮回之苦，然后由于轮回之苦而应该就是觉得就是。应该为众生做点什么，就是应该就是这个地方能够发心更加广大，更加广大。然后呢，因于这个意所修福，念于这个净命，就是说的是，勿生忧恼，常起精进，这是当作医王，疗治重病。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所修的这些福，也是就是要用在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。对于自己生病这件事呢，不应该起忧恼，不应该起忧恼。当于净命，勿生忧恼。勿生忧恼这个地方，这就是一种精进了，这就是一种精病了。还有呢，就是从这个病的时候就应该体现到啊，就是说佛法呀，佛法这个事儿的话，就是能够从此病念到彼病，然后呢，就是说应该找到这个如何找到病。 病本，然后把这个病治了，然后不仅治自己的，也治了他人的。这个啊，说的是心啊，心无病的话，那个身的那个病就没有那个生病之相。所以说，这个菩萨应该是这样去安慰有病的众生，有病的菩萨就是说的是令他欢喜，令他欢喜。这是这一个，这一个完了以后，我们再看下一段吧，从下一段开始学。那么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调伏其，应该如何调伏其心呢？这一段这些就用了一些渐次的手法，说的非常非常细致。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说完，今天能不能说完？我看看啊，他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分段吧？我看看是咋分段啊？从设身有苦那里，哎，这还真是的，这是一大段，这是一大段。少师兄，你先念吧。
文殊师利言：居士，有机菩萨云何调伏其心？维摩诘言：有机菩萨应作是念，今我此病，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，无有实法，谁受病者？所以者何？次大何故？假名为身，次大无主，身亦无我，又此病起，皆由着我，是故于我不应生着。既知病本，即出我想及众生想，当起法想，应作是念。但以众法合成此身，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，又此法者各不相知，起时不言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，彼有机菩萨为灭法想，当作是念。此法想者亦是颠倒，颠倒者是即大患，我应离之。云何为离？离我我所。云何离我我所？为离二法。云何离二法？为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。云何平等？为我等涅盘等。所以者何？我即涅盘，此二皆空。以何为空？但以名字故空。如此二法无决定性，得是平等，无有余病，唯有空病，空病亦空。是有机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，畏惧佛法，亦不灭受而取证也。阿弥陀佛，请郭老师。
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看它的这个引号，这里面引号这里面一共有三段引号，一共有三段引号啊，三段引号。前面的呢，就是由于有病这个事儿呢，有病这个事儿就应该想到这个病啊是四大无主，身也没有我，有病啊都是因为有一个我啊，所以说不应该执着这个我，这是说的是用法见去除我见，这是这一个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法就是说的是并没有一个我，并没有一个我，它是这个法呀，就是说的是它只有一个起灭，只有一个因缘的起灭，并没有一个主宰，并没有一个主宰，所以说连法也要灭掉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说的是什么呀？第三个说的就是无我，第二个说的是无法，第三个说的是无法就是空啊，连空也要空掉，连空也要空掉，就是从这三个角度依次的递进来说这个云何调伏的，说的还是非常详细的。其实就这个事儿还是具有一个实操价值的，就是大家如果是有病了，担心了，起了这个挂念，或者起了这个悲心，或者起了挂碍之心，或者起了想出离之心，他这些说的都是就是正好的，是非常非常合机宜的，合时宜的。我们先翻译一遍啊，就是文殊师利就说了，那个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调伏其心。维摩诘就说了，有病的菩萨应该这么想，就是现在我的病啊都是从前面的那些妄想颠倒烦恼那些生的，就是这个妄想颠倒烦恼啊这些的，它并不是实的，并不是实有的，并不是实有的。哪有一个受病之人啊？有一个谁在病了吗？有一个谁在病了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身体是什么呀？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四大假合，它是因缘和合的。谁有一个地水火风吗？谁有一个四大假合吗？四大假合的这个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四大假合的这个东西，它就没有一个身之主体。四大是无主的，四大是没有主的，所以这个身啊，就并没有一个能主宰的，并没有一个能主宰的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我们起这个病啊，就是因为有这个能主宰，有这个能主宰的这个我，所以说啊，与我不应该生着。实际上都一类，并没有一个能主宰，并没有一个能主宰。这什么玩意儿？ 不说了，本来不应该提，因为这个就有点合时宜，有点合时宜，就是说到这儿了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说四大，就这一段的关键的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四大这个地方，四大这个地方，四大是假合的，四大本身就没有主，四大就没有主，四大合合而成的这个身，怎么可能有一个主呢？身也是没有一个主的，身也是没有一个主的。但是呢，你总是错认为一个主，你总是错认四大为真，你总是错认四大为真，又错认四大。合合的这个身体是个你，是个你，然后就在这儿就起了万般的这个挂碍，万般的挂碍。所以说啊，就是四大无主，身也无我，这句话是很关键，因为四大合故，假名为身；四大无主，身也无我，就这一段话，我觉得是挺关键的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你不应该就是认假作真，认为有一个能主宰的我呀，我能怎么样，就这个事儿就生了。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些。仔细观察来说的话，这都是妄想执着。四大并没有一个主，并没有一个主宰。真轮到自己生病，还是会你说的这句话啊？广州龙，我不太清楚，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没有修心中心的？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的是你就这样，这个事儿并不断灭，并不断灭。生病还会打针、吃药、看病，这很正常啊。这非常正常啊！你不是自己生病，别人生病你让，难道不让他打针吃药看病吗？别人生病你不是也让他打针吃药看病吗？所以说你生病了也可以打针吃药看病，但是说的病好不好，它是一个因缘呀，它是一个因缘呀，不是说的是就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真你，它是不存在病和不病的，那个真的那个是佛性，佛性那个地方是真心，真心这个地方不存在病和不病。这些病和不病就是因缘，就什么样的因缘呢？我们经常举例子，就像是那云彩，它有的时候是黑云，有的时候是白云，就像有的时候云彩聚了，有的时候云彩散了，有的时候是羊的形状，有的时候是马的形状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云彩是马，有的时候云彩是羊，有的时候你视线有病，有的时候你视线无病，而这个真心就是超离了你我他之外的，这个才是真心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一切山河大地全是你的真心的显现，就是你离开了这个身体，你的真心也并不断灭，就是你的身体败坏了，你这个真心也并不断灭。你指现在人的主流生活，这个不就是认为？是非空真实嘛？啊，正常啊，正常啊，那就是现代人的就不说了。我们现在说的是菩萨如何如何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啊。真心不实有的话，你生病个试试李静，你看看你那个病把你弄成啥样了？你还在这捂着嘴笑呢？你生病的时候你啥样？你自己说说。其实你当时要是透得过来啊，对你的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你还好意思？你知道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扇你自己的耳光吗？还说啥？真心实有不实有？那个病实有不实有？那个大头还搁在前头呢，还真心实有不实有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先从这儿说，就是先从这儿说，这一段还可适合理性了，还可适合理性了。这个时候你就想说，真心不实有，早着呢，你那个病还实有着呢，真心不实有的这个地方就开始说了。我看一下这一段鸠摩罗什的翻译，我看看啊，有什么值得学的地方没有？维摩诘言，这个菩萨应作是念：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生。这个就是说的是按照这个僧肇法师就说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就是你就是先要有这个无我，要先要习这个无我之观，先要习这个无我之观。所以者合四大合故，假名为身，四大无主。这是说的是这个四大，它是身的本啊，四大是身的本呐、啊，四大是身体的根本。四大有主吗？四大就没主，所以身怎么可能有一个主宰的我呢？所以身就无我，四大无主，所以身是无我的。四大无主，所以身是无我的，身是无我的。这就是前面说的四大无主，逗号，身也无我，身也无我。四大既没有主，哪有一个我生啊？就是这个地方，僧肇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一沙子，沙子就是沙子，你不可能把沙子榨出来油吧？你可以把芝麻榨出来油，你可以把花生榨出来油，但是你不可能把沙子榨出来油。一个沙子都没有油，一粒沙都没有油，何况那个好多粒沙子聚到一块儿呢？聚在一块儿的那个沙子更不可能有油了呀。 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没有一个我，这个我呀也是主宰的意思，主宰和我是一个意思。这个地方僧肇也有说啊，也有说，就是说的是主宰和我，他就是看什么时候用了。你说四大的那个地方，你可以说无主，你用我的用身体的时候可以用一个我啊，实际上它指的是都是能主宰的，能主宰的，这是这一个。啊，罗宇龙，并实有的话，怎么去认为认识为空？空身体对空病，如果身体是实，那么又怎么去认病为空？这个罗宇龙他说的这个修了心中心还是没有修心中心呢？他这段画这个空为什么画了一个方框呢？画了一个方框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没有哦，还没有哦。任师兄，你的那个病实有的话，怎么认识为空？空对空，如果身体是实，又怎么去认识病为空？身体就不是实有啊，身体就不是实有啊。前面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他这个可能不是，他这个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吧，他可能就是一个理解吧。你看这一段话说的还是很适合这个理解学习经典的人去的，是去来学习的。你身体不是由四大组成的吗？四大它并没有一个主宰呀。这个四大的和的四大有一个四大可得吗？有一个四大可得吗？这个物质你分析下去它都没有啊。咱就从西法空来说，咱都可以分析得到啊。就像是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就像是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沙子，就组成了一个沙，组成了一个这个沙塑的一个雕塑，就是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沙塑的一个沙子就雕成了一个人像。那么好多好多的沙子，这个每一个沙子这个地方都没有一个油可以炸得出来。那么组成了这一个东西，就有油可炸出来吗？是我们误会了，是我们这个误会了，所以我们看起来啊，觉得我们这有一个灵妙，这个身体是自己，这是我们的误会，这是我们的误会。实际上啊，从佛教讲的角度来说的话，这个我不光是指的你这个身体，包括一切的物质山河大地，那都是我。你说那我为什么不能让山走？我为什么不能让山移？这又是你的误会。你以为那个思想意志才是你，实际上能够产生思想意志的那个主体啊，那个主体的那个第七识和第八识，说到第八题的时候它很广阔，很广阔，不光是你一个能认识的，你所认识的那个也是你的体现。没有那个山河大地，你怎么知道你看到山河大地啊？所以说并不是体现在有意识的这就是我，没意识的就不是我。一般的人他总是认为就是我有意识，我有意志，这个东西才叫做我，这是一般人的误会，这是一般人的误会。这个罗宇龙可能是他是任师兄的朋友，他可能是没有修行的，没有修行的。你心理学他就是在前面的这个，他给你讲很多个想法，让你用一种想法去对峙一种想法。实际上佛法说的比心理学要深刻的多，他谈到第七识和第八识背后的那个东西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意志力和意识力的问题。哎，这个事儿说起来就详细了。就简单来说吧，西法空，你就是说这个身体的这个物质，它是一个物质，这个物质你仔细的分析起来，这个物质能分析得到吗？能分析得了吗？身体它就是物质吗？你去分析任何的物质，你分析到底下，你说它是有啊还是没有啊？身体可以认为是暂时的房子，房子坏了还是要修理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说的这个对，你说的这个对。身体可以认为是暂时的房子，房子坏了还是要修理的。就是这个修理也不是实有，知道不知道？李静，我看你在这个地方上，我就非常的怀疑你。房子坏了还是要修理的，就是这个修理当下也非实有。这句话就是根据你上面说的哪句话呀？真心也不是实有来的，真心也不是实有，修理也不是实有。但是你就说不到这儿，你天天在那就是斗嘴玩儿。你该修的时候这就是有了，等到没事儿的时候的话，就是说不修的时候就说哎呀，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，就是斗嘴玩呢，不修理他就完了。对，这个也可以反问他，我看看你能不能不修理，反正修理也不是实有的，你不修理行不行啊？就是这是针对着李静说的，他是在这个地方上他并不知道他这个修理和不修理也不是实有的，他是在为自己找借口。是的，就是说这个无我这个四大假和 四大假和，四大何故？假名为身，四大无主啊，四大无主，就是说这个有四大无主，身就没有我。然后呢，咱们呢，就是这个病啊、起啊，还是因为有一个我。哎呀，我不舒服了，我这个不舒服是怎么来的？别人都舒服了，我就不舒服了。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以前是舒服的，我今天不舒服了。啊，这就是还是有我这个主体，这个病根还是在这我。这个啊，按照鸠摩罗什说啊，就是说的是，你要是有病啊，病啊是咋回事啊？病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一个是过去的那些因缘，过去的那些业，过去的那些结业，就是凡夫吧，就是凡夫吧，广生结业，就是过去是无量无量的那个造的那个业，那个业肯定要有果啊，那个果，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有这个病苦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现在啊，现在看着就是说的是心生忧悲苦恼啊，心生忧悲苦恼，忧悲苦恼的这个心啊，这个心，这是我们误认为的这个心，由于我们误认为的这个心是在身体内的这个肉团心，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的心呢，心忧悲苦恼还增加了你的病。这是说由于过去的种子再加上你现在的这个着相的心，着相一会儿就是说的为因为静转变成不好的你就忧，静转变成顺你的意的你就喜，就是因为这个劲儿，所以你助长了容易生病。这就是今生有这个缘，过去有那个因啊，这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两个原因，所以说就是说的会生病。这两个原因的根本都在于什么？第一个是过去造我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主体的我所造的业；第二个，由于现在有一个主体的我，忧悲苦恼的这个心有恼乱，这是两个，都是还是由于我，就是说，所以说这个病啊、起因啊，都是因为有一个我。所以说啊，关键的这个地方上就不应该生着，就是在这个最关键的这个主体这儿，没有这个主体，所以说呢，不应该执着有一个我，不应该执着有一个我。这个啊，就是说的是病本就是执着了，认为真有一个我，知道这个病本了，就好办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除掉这个，一个是错认为有一个我，一个是错认为有一个众生。这个是后面的，就是既知病本，他被噎住了，他就去打坐去了。既知病本，既出我想及众生想，当起法想，应作是念：但以众法合称此身，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，又此法者各不相知，起时不言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。是这一段。既知道这个病的根本，那就会除掉，就是说的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我了，没有一个我，也没有一个相对的众生了呀。啊，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去除我，去除这个我之想，应该有法之想，就是起一个就是关于法性的这样的一个正观。这个法性的正观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因为一切诸法的因缘和，所以有了这个身。这个身起是因为有众法的因缘和，那个就是有什么事儿起吧，包括病起还是其他的，它起有一个什么事儿发生了，包括你生病或者其他事儿，有一个什么事儿发生了，那都是法，就是没有一个主体，那就是法起，就为法灭，为法起为法灭，就像是云卷云舒，就像是落花流水一样，云卷云舒一样，它是法起，它是法灭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不关你的事儿，也不关众生的事儿，你和众生就是随因为立了一个你和众生，就在里头随便瞎搅和，有了这个七情六欲，有了种种怪，它为是法呀，而且这个法呢，它这个法是啥？它没有一个主体，它是什么呀？不是说哎，我要起了，伙计你也起一下，咱俩一块儿起，这个事儿就成了，它是吗？它不是的，这个法是各有各的因缘，所以叫各个不相知。它不会起的时候说哎呀我起了，所以说起的时候它不言我起，灭的时候它也不言我灭，就这么说吧，这些事儿是正常的，是自然的。你就可以起简单的认为它是正常的，它是自然的，它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它都不关你的事儿。就是说的是这个，看鸠摩罗什在这一块就说了，既出我想即众生想，这个我想众生想的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，不光是出我想跟众生想，就是说的是既知病本就能够除掉了我想和众生想，就是既知道病本也就知道了这个，你没有一个我可着，也没有一个我能生病，也没有一个众生能生病啊， 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我是什么，认为真有一个我，认为真有一个我是什么，那还是妄想颠倒。因为你的妄想，因为你的错误的邪知邪见，因为你认假作真了，所以你认为有一个我和众生，妄想颠倒。你要是知道这个是妄想，这是颠倒，那就是无我无众生。当起法想，这个地方鸠摩罗什就说了，注意啊，当起法想的这个，这就是用来遣那个我见的，用来遣除那个我见的，用来遣除这个我见的，这个只是方便说。鸠摩罗什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就算是啊，就比如说你这个人发火了，好像是就很生气，这时候有一个更大的事让你生更大的气，有了那一个气就把这个气给灭了。啊，这就是说，由人扬此怒，以灭彼怒也。哎，我觉得这句话形容的还挺有意思的。把这句打出来啊。鸠摩罗什说，在当起法想这个地方上，鸠摩罗什有个注解，这个法，这个是就是说不妨用的，这是不妨用的一个假法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打出来了，我把这个标点也改了，方便大家读。就像是大家就是用了一个更大的怒，能够灭那个小怒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就是方便。我觉得说的还挺有意思的，还确实是这么回事。这个地方啊，僧兆也说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由于这个妄想执着吃，就是自己的妄想执着吃剩，所以说呢，你不妨拿这个就是说的是法想来对治它，法想对治它。实际上法想啊，相对于空来说，这个法想也是病。但是呢，法想的这个呢，它对于我想的这个，对于有一个我来说，它还是个药呢。所以说的就是看看啥能什么能治什么了，看看什么能治什么了。对治法也不常，也不妨用啊。其实对治法也不妨用。你用的时候，正用的时候，正是无用啊，这多好呢！我想换这种古书，而起发想，发想于空。这个僧兆的这个解释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我想换之众，这个故除我想而起法想，但是法想对于空来说呢，它也是个病，但是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药了。哎，就是看它在于什么之间的这样一个位置了，看它什么时候用了，什么时候用，你用的好了它就是一个药，你用不好了它就是个病。所以说呢，该对治的时候也不妨对治啊，以妄治妄可以，以妄治妄也行的，以妄治妄也行的。但是僧兆说的这个比以妄治妄的更细致，就是针对于空来说，法想就不合适，但是法想能够治我想就可以啊。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当起法想这一块，我觉得这个鸠摩罗什跟僧兆的解释，对于当起法想这一块解释的都挺有意思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应作是念，但以众法合成此身，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。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法想是咋回事啊，怎么样叫法想啊？法想就是说的是你应该这么想啊，就是说的是由于众法，就像是这个众微尘相聚一样，众法合所以形成了此身啊。你得有一个父啊，有一个母啊，有一个你想尽啊，你的父你的母又有一个父和母和一个你想尽啊，同样的等等的这样的，哎，就这样，就是感谢了你有现在的这个身，你有了现在的这个身，这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说的是有一个法起，也就是说是法起，是法在起，是法在灭，是法在灭，并没有一个就是真正的主宰，就是说我让它起来了，我让它灭了，它都是因缘和合，这因缘和合条件具足了它就起来，条件不具足就不起来嘛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啊，它这个地方啊，并没有一个就是真正的主宰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宰让它生，让它起啊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的是，你要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宰，你就看到就像花开花落，就像云卷云舒一样，这就是法起。云卷云舒，花开花落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在这忧悲苦恼什么呢？哎，这就是法想了，又，法想于空为病，于我为药，用而无用，就是用了也不做用想，不去计较结果嘛。你现在江师兄啊，这个地方是后来的，你先有个入处了，你再这样，现在你还没有一个入处呢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这个事儿想得太多了，你就这样吧，你就尽量的，就是说的是不要考虑这么多，你就 能对付着的生活的就对付着生活，然后呢，你就是行乞谢绝，就这样去修，下座一切都不管，上座的话只管念咒。生活嘛，就是说有一些迫不得已的，你就应付着去做，应付着去做，也不是说你要做坏它，知道吧？就是你的心并不在那个上。就这样就行了。这个东西来说，对你太复杂了。这个就是说的是针对于啥样的人嘛，用而无用，就是用了也不作用，想是对啥样的人呢？就是对他，对于空，他有一个，他觉得他有一个入处了。你比如说像赵震这一类的，他对空，他觉得有一个入处了，所以说他就什么时候都不用那个对治法，坚决不用，就是放任啊什么的。他不一战，当然赵震不是放任，就是说的是他容易啊，就这样的放任啊什么的。实际上啊，该对治也不妨对治，没有关系的，对治和不对治都是两头。既然是两头，两头都可以用的，这是后话，这是后话，是啥呢？对于空有一个入处，但是它这个入处不深刻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它就容易落于空。它从有那里出来，但是它落于空，落于空的话，它不对治，它就不对治。就这么说吧，有一个人他认为他开悟了，他就不修了，心中心也不修了，这就是典型的这一类的。哎呀，开悟了还修什么？无修无得无证，行了不修了，他就是这种的。实际上不妨的。那是后话了，那是后话了。赵震师兄打久了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有印象，这个不清楚。这是这一个。然后呢，就是，那就是没打。他说打十就是没打，还说个打个十，这就是没打。就是说的是应作是念，但以众法合称此身。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的是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。还有呢，这个法呀，就是各个不相知的，各个不相知的，就是说的是不会说起的时候说，哎，再要起来了，要起来，因为各个有各个的因缘呀，各个的因缘的凑，你这个因缘齐了，他那个因缘未必齐，他那个因缘齐了，你这个因缘齐了，哎，这不就凑起来了？种种的因缘就这样来凑的，因缘和合的，就是现了一个什么相，或者因缘不合。合了又现了另外一个相，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些事儿啊，它并没有一个主体，并没有一个主体，它并没有一个就是说谁在聚它，谁在散它，谁在散它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呢，你就是说的是，它就是佛教说的这个因果呀，因果呀，它就不会有这个预测，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，依靠一个物质的东西去预测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它就是各有因缘，各有因缘，它各有因缘。当然了，这些因缘你要是观察的细致，你可以观察到其中的主要的因缘它是否成熟。它的主要的因缘要是成熟了，它这个可能会现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升起之相，或者一个什么什么幻灭之相。主要的因缘，这个地方是可以的，可以慢慢观察的。但是它并不是说有一个主宰说，哎，我告诉你我要升起了，我告诉你你要灭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什么预言呢之类的东西，它都压根不是这么回事，它没有一个这种能主宰的主体，它就是它，就像是这么说吧，就像是前浪拍着后浪一样，前浪拍着后浪一样，哗哗哗的一浪起一浪，浪不会说，哎呀，我要起来了，浪灭了，也不说，哎呀，我要灭了，我要灭了，也不是这样的，都不是这样的。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法想这一块，法想的这一块，这就是说的是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没有一个主体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还有一个，这个有什么起啊，有什么灭啊，这都是正常的，这都是正常的，不是说的是该什么时候起的时候就起，该什么时候灭的时候什么灭，该所谓的该就是说这个众这个因缘都和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该，那个有一个因缘其中不和合了，就开始坏，然后走向灭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他们不是商量好的，他们不是商量好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，又有一圈的发展规律。不是我之人，你这个就是我就是看多了就知道了呗，看多了，这就是说的是法想。再往下贴吧，这一段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，就是我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当知道无我，当知道无我，然后呢又知道这是法的因缘生因缘灭啊，当知道我，看看这有什么问题还需要讨论吗？然后再看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啊，彼有极菩萨为灭法想，当作是念，此法想者也是颠倒，颠倒者，也是大患，我应离之。 哎，这一段就是，哎，就是说的是说到了最关键、最关键的地方了，最关键、最关键的地方了。我们先翻译一遍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是起完了这个法想之后又怎么说啊？就是花开花落，花开花落，就是这些想法，就是这些想法呢，这些想法也是颠倒的，有就是说也是错误的，有这个错误在，还有这个错误在，这就是一个大病，并不是说的就是有一个我想，我宽慰了自己了，然后就是有一个无我，然后这都是花开花落，这个事儿就算完了，这个事儿就算完了，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病，这个事儿就算完了，那不行的，你心里还有一见呢，也有一个见呢，也有一个就是看见的见，你心里头也有一见，就是什么呀？这个法是实际是有生有灭的，这个法是实有因缘的，实有12因缘的，实有一个无明的，就是这个事儿啊，还是一个大患。你有这个病根在，你迟早还会再生病，迟早还会再生病。所以说，这个地方也应该离。那么，怎么样离开这个法界呢？离开这个法界呢，就是要离开一个能，一个所。怎么样叫做离开一个能，离开一个所呢？就是离开两种法，离开哪两种法身？离开哪两种法呀？就是不念内外诸法，行于平等，不念内外。不念内外诸法，行于平等。什么叫做不念内外诸法？内就是自己的，就是内心的一切的这个想法呀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是相当于心法。外一些诸法是什么呀？就是山河大地啊，就这么说吧。一个是内心的精神世界，一个是外面的物质世界，一个是就是说的是主观的一个世界，一个是外面的客观的世界，一个是心法，一个是色法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说的，我们说的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这个地方也是这么，也是跟这个是同如出一辙的，就是内就是不念内外诸法，行于平等，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知道了吧？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就是不念内外诸法啊，不念内外诸法。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这就是不念内外诸法呀。不念内外诸法，就是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。那么我们再往后看，不念内外诸法，要行于平等，就是内和外都是平等的。怎么样是平等的？凡是有相对的、对立的，你看着那些对立的那些都是平等。平等到最后的极致是什么呀？就是我和涅槃是等的，我等和涅槃等。你看看我们学佛的人，就是以这个佛所证的归处为归处。说到极致的时候，那个最下的那个凡夫俗子和最上的那个正佛果的那个果地佛，就这两个地方也是平等的。这两个为什么会平等的呢？因为没有一个我，也没有一个涅槃。这个涅槃是针对我来说的，这个我是针对涅槃来说的。我跟涅槃这两个是空，这个地方上就到了这儿，这个地方就到了根本了，就到了根本了。我跟涅槃这两个都是空，为什么是空啊？就是说我们说的时候有这个方便说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主体，所以叫但以名字故空，就是说并没有一个主体，就是我们说是有这个说，就是看着它有这个相，有这个相现，但是它没有一个实际的主体，没有一个实际的自性，没有一个性。就比如说像是就地的性质，它是坚固的。实有一个地，所以有地的性质啊，有地的性质啊。这个地方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，一切诸法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。所以说呢，以名字故空啊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话就知道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二法它没有一个主体，它哪有一个能决定的，哪有一个所决定的呢？任何的对立的两边它都没有决定性的。所以说法法平等，法法平等。这个地方是空啊，还不行，就是说的是到了空了，也没有其他的毛病了，但是还有一个空病，连空也空，连空也空。所以说嘛，就是说该有病还是要有病啊，你该没病没病，该有病也有病，就是有极菩萨呀，有极菩萨他没有一个东西可受，没有一个东西可受，他受了祝寿。这个祝寿啊，这个寿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的是喜有乐，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不喜不乐，就是舍啊，就是喜乐和舍，就是说该喜的时候也该喜的时候喜，该乐的时候乐，该不喜不乐的时候就不喜不乐，该舍的时候就舍。但是这三个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一个并没有一个喜可受，并没有一个乐可受，并没有一个不喜不乐的舍可受。并没有这个可受，所以说是无所受而受诸受，畏惧佛法也不灭受而取证也，畏惧佛法也不灭受而取证也，就是这句话是啥意思呢？ 什么叫做佛法呀？大家知道就是啊，明心见性就是佛法。实际上佛法是啥呀？佛法是自利利他，自他圆满，自他圆满这个地方才叫佛法。所以说畏惧佛法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就这么说吧，就这么说吧，众生还没得度呢，这都可以。你就是上没有证佛果，下没有度众生。上没有证佛果，下没有度众生，这都是这样。就是说你上没有证佛果也就罢了，你下没有度众生，你也不能够受灭啊，你也不能够灭尽啊，你也不能够灭尽定啊。就是畏惧佛法也不灭受而取证，也不是说的是就是说就是哪怕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上有佛果，下有这个众生未度的，就是说的还有这个，就这个也不断灭，也不断灭到就是说的是离，就是说我离开了这个身体了，我离开了这个身体了，我去求证取证那个不那个什么那个永归的涅槃寂静，也不是那样的。就是畏惧，所以说啊，就是菩萨就这一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说菩萨他就是说因为他无所受，所以说呢该喜喜该乐乐，该有病有病，该无病无病，该健康健康，该有个该不健康就不健康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他不会是因为就是说的是哎呀还有众生没有度啊什么的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就先或者有佛果没有证啊什么的，就是说他就取灭尽定了，他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这就是说的是他是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，畏惧佛法也不灭受而取证也。这个可以说是修行的见次吗？可以说呀，可以说是修行的见次的，你可以说是修行的见次的。但是这些见次里面啊，后面还有一个呢，没有一个见次不见次。在这个地方上，这个维摩诘也有一个指的，也有一个指的，就是说啊，菩萨应该就是这样调伏，应该这样调伏自己的心，对不对？给你说的这个次第凛然呢，也除掉我想，然后要有一个法想，这个法想也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也不可得。你看着好像是次第井然，最后说了就是菩萨应该这样调伏提心，但是菩萨不住这个调伏，也不住那个不调伏。哎，这个地方上就把这个见次给你脱掉了，给你弄掉了。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王乐行啊，你学习佛法呀，咱们学习佛法。不仅仅是在知识上的这个理解，你要把它就是用在行上。这个地方上已经告诉你空了，已经告诉你平等了，你怎么还有一个见次呢？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空，你不知道这个空也空，不知道这个平等，你这个地方上的话，那就是说的你就成了一个光在这分析理论了，那就没意思了。万万不可走这条路。我说话你不一定就是喜欢，你也不一定同意，但是你既然这么问了，我只好这么答你。就是说我们学这些东西，我们要行的，我们要能够沁入进去，你有一个东西能够沁入进去的，就是说的要跟我们自己结合，不是说的光做一个理论的分析，那样就很惨了，那样的话就是很失败，我成了就是蒙大家了，诓大家了，误会大家了，拉大家后腿了，不应该这样，不应该是拉大家后腿的。有点像楞严的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啊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我跟你说，不仅这个像楞严，其他所有的法都像楞严。你还可以这么说，这个楞严像维摩诘，其他的所有的法都像维摩诘。你看的少，你看的多了，就是说的是，而且呢，你在这个地方上，在这个根本的空这个地方上，你能够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能够透脱。你看所有的经典都是这个味儿，都是这个味儿，但是它的缘起各有不同。楞严的缘起是那个阿难跟那个摩登伽女。他俩的那个事儿是个缘起，我们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就是用生病，这是个缘起。这个病是这个顺着是顺刮摸疼，最后摸还是摸到最根本的地方，最根本的地方跟大家所有其他的经完全一模一样啊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他必须得同意，你同意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因为。不了解。看一下这一段鸠摩罗什和僧肇的解释，还有什么需要再强调的没有啊？当作是念，就是彼有菩萨未灭法想，就是说的是鸠摩罗什就说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的是前面就是以法遣我，下面呢就是用空来遣这个法了，就是咱们说的这一段用空来遣这个法了。当作是念，此法想者也是颠倒者也是大患，我应该离之。这就是说的是法想虽然除我了，但是他于真就是去妄显真的那个真心那个地方上啊，就有个法想。 想还不行，还不行，他还是过患，所以应该离开这个法想。什么叫做离开这个法想呢？离开这个法想就是离开一个能一个所。僧肇在这个地方上就特别强调了，这个我就是指的是万物之主宰，万物之主宰这个地方叫做我。因为有了一个我，所以你能够看到这个万物啊，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万物啊，你能够触摸到这个万物啊，你能够被这个万物所影响，或者你有的时候还可以影响万物啊。所以说有一个和万物对立的这样的一个万物之主啊，能认识万物的之主，这个叫做我。那么万物呢，就叫做能认识的那个所认识，就是说万物是我所，我是万物主，万物是我所。所以说 离我和我所，就是离开了能和所，离开了能和所。如果是离开了这两个啊，那就怎么样了？那就一切的法全离了，一切的根量全离了呀，全离了呀。所以说离开了我跟我所，就是无法不离啊，无法不离。云何离我所，为离二法。云何离二法，就是内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念内外，诸法行于平等。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，有内有外，所以就有了差别相啦，就是说的好啊坏呀啊非啊，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差别了，红啊绿啦什么的，这些啊就是有了是非的升起啦。所以说呢，内不念，就是说的不念内，不念内，内心住念，不随外界住景迁啊，这就是这个，就是说的不随内外住法，不随内外住法。云何平等为我等涅槃等，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僧肇就说了，哎，到了这儿是就是极上穷下了。都是用一观而平等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涅槃两个都是空啊，两个都是空。我跟涅槃两个都是空。先说到了涅槃跟我等这个地方上，就是佛子最不容易突破过去的，就是说到了这儿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这个地方等啊？从这个地方上再入进来说，为啥这里等啊？就说到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了，给我们胸口上砸了一个大东西。凭啥呀？凭啥？说别的等也就忽忽悠悠的，反正看得多了，就说你个涅槃等。说到了这儿，再给这儿再砸一锤子，为啥呀？因为没有一个我可得，也没有一个涅槃可得。所以说这个平等啊，大家要注意这个平等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微细的，我们的修行人分两种人，一种人他刻意的说平等，你说啊，这里头有个导弹呢，你把它踢出去都不行，你说他说你这个是不平等，去他的不平等，他是啥平等不平等的，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平等啊，并不是刻意的做了一个平等观，而是因为他的本质上是因为根本就没所有，所以是平等，是因为它本质上根本都没有，既然没有的话，我正好的该踢出去就得踢出去它，我咋能就是说哎呀，你要注重平等你就不能踢它了。就是有一种人你要注意啊，有一种人，这种人在心中占的非常非常的多，并不少，他就拿这个众生平等的这个东西，他就不平等了，他有一个平等，有一个不平等在，他就刻意的去强调一个平等，就刻意的强调平等，出了好多好多事儿，弄得自己也很别扭，还弄了自己也可别扭。实际上啊，这个平等并不是究竟的，并不是修行到究竟的地方，这个平等啊，它是一个究竟的一个启用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平等性质这个地方上，它是第八识传承大圆性质的，它的一个下面的出来的才是平等性质和妙观察智。你这个根本上呢没有成大圆性质，你这个平等性质，你在这光是在那胡扯一切平等一切平等，我看你是是非不分，啥平等不平等啊，是非不分，胡搅蛮缠乱弄，就是那一类的。我看说这个众生平等这一类的，在佛教徒中是有的是的，他都不知道啥是众生平等，平等的根本在于空，你不说空你说个啥平等啊，你是有一个不平等才说的平等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是很微细的，有的人他就专门持一种理论，就是平等平等，看他一切待人就是可慈眉善目了，那个魔也是那样的，大魔头待人更慈眉善目，平等还分踢不踢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啊，贾丽敏说的倒是对，你说的倒是很对，未知其意啊，就是他着了一个平等了，他没有理解根本的，他只啊一切平等，他感到从这个地方上他觉得自己有个入处了，他可高兴，他就强力一个一切平等。实际上这个平等后面他为啥平等，这个地方上还是最关键，最关键。贾丽敏呢，平等还分踢不踢的，平等还分烦恼不烦恼吗？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有烦恼还是没烦恼，平等还分烦恼不烦恼吗？ 所以啊，我觉得啊，就是说的关键还是有一个会观，你有一个会观非常非常重要，你就给他顺藤摸瓜，你自己有毛病，你就顺藤摸瓜往底下摸一摸，就像是生了病一样，你往底下摸一摸，看看自己的到底哪儿出问题了，才有这么多就是说隔碍呀、过不去的地方啊，还是根本的这个地方，根本的地方还是在空和空不可得，你才不理我，哎，你也要能不理烦恼，那就更好了呀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你是可以打坐的，但是说你要是打坐为了对治烦恼，我就郁闷了。你不要这样啊，不要用那种打了坐了就有力量了，烦恼就轻了，我就不喜欢这样。你可以继续打坐，但是打坐也跟烦恼无关，你得熟悉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，我觉得才好。不是，你别竖直头，这是说的是迁坐以后的老修了，迁坐以后的老修了。他不愿意打坐的，完了这么多人说的，说无为不厌有为，还没说到这儿呢，还没说到这儿啊，说无为不厌有为，不厌有为是不厌有为，但是呢，这个有为也不是为了对峙另外一个有为，何必呢？还是根本的地方，还是要从无为这儿。所以说的是云何为离我为所谓离二法念于平等，云何平等为我涅槃等，我涅槃等，所以者和我和涅槃此二皆空，此二皆空。这种翻译口吻呐、啊，非常像中国人说话，很有意思。我即涅槃，此二皆空，跟楞伽确实是差别很大啊。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以何为空？但以名字空故，此如此二法无决定性，如此二法无决定性，就是说的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啊，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，它就没有一个顽固的存在性啊，这就叫做性无决定，性无决定，无决定性啊，无决定性。所以说这两个都是空啊，我跟涅槃都是空啊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平等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得了这从空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万法平等了。但是说的这个空啊也不可得呀，空也不可得啊，空也不可得。稍等，我再贴一个僧照的一个，我把这个标点改一下。不修道，哎呀，李静啊，你终于说了一句，就是说的是那个啥了，你终于说了一句，就是说的是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终于觉得你没有白修，你从你修以前到现在修了这么长时间，就这句话像点儿快要，就是像点儿，就是说的是，新密的师兄说的话了，就这一句话，就这一句话，你知道吧？从这句话看出来，你还是没有白修心中心的，你别自美啊，别自美啊。诏曰。群峰垒尘，就是要显示你有些聪明。诏曰：群峰、群生、峰垒，这个身后不可顿舍，故皆即见浅，以至于无浅也。李靖终于得了个糖豆，这回要，哎呀，不辜负老师的夸奖，赶快走了，我看不好意思了。故皆即见浅，以至无浅也。上以法除我，以空除法。今以毕竟空，空于空者，乃无患之极耳。这就是说的是王乐行的那一个。王乐行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，你看看呢，这个众生的妄想执着啊，就是无始以来的习气。你说一下子，哎呀，这是不可得的。你跟他说一个，他现在病得正难受呢，你跟他说一个这个病是不可得的，你这不行，他还接受不了。所以说，你就跟他分析啊，慢慢的跟他说呀，就是有一个阶级次第，到最后了，就是还是要就是说的是用法除了我之后有空除了法，还是要到空空这个地方上，毕竟空，还是要到毕竟空，连空也空。这个地方就圆满了，就圆满了。这就是这一段呢，就是说的王乐行上面说的这个修法的见次，这个地方既解释了见次，也把见次给遣除了。这就是说僧肇的有这一个解释啊，这一个解释。 所以说啊，就是有极的菩萨，他就是没有什么，就是说的是没有三受，就是说的是苦乐舍，就是喜就是苦乐就是喜忧舍，或者说苦乐舍啊，能没有三受，没有三受这个地方上啊，就是说道生法师就说了，无所受而受诸受，就是这个地方上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受的，三受自然没有了，三受自然没有了。注意是这一个，他不是说的是强隔离。自己不要苦不要乐啊，也不要这个舍，不是强制的，是这样的，是他根本就没有一个有一个能受的主体，这样的话自然三受就没有了，他不是刻意的，不是刻意的那种的，就是怎么样，所以说关键这个地方上，擒贼先擒王，你把这个贼你擒到了，把这个究竟的这个地方上，你在这个地方上站稳了，他当然他对于这些烦恼啊什么的，那就是如这个什么如汤浇冰啊。我记得有个禅师就说了，就是红炉点雪，因为有个师兄他叫这个名字，红炉点雪，那个雪啊，那个雪那么寒冷的雪，你把这个雪块扔到红炉子里，啪就没了，啪就没了。那个红炉就是般若智慧，就是这个空病也空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剩下来的这些隔碍呀、烦恼啊、疑惑啊，就相当于雪，这个雪算什么呀？还是在这个地方上，这个地方上最根本。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于诸妄心也不熄灭。不妄想尽，不假了之，于无了之，不变真实。这是圆觉经的说法啊，没关系啊，联想到这个也挺好啊，也没事啊。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联想都可以啊。红炉点雪啊，红炉融雪。畏惧佛法也不灭受而取证也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众生畏度，他就不会独自的去这个佛法畏惧众生畏度，他就不会独自的就自己我就先灭证啦灭证啦，不会这样的，不会这样的。这个地方最关键的还是无三受可受，最关键的还是在这儿，最关键的还是在这儿。这个就是我看看啊，这个如果从整体的这一段来说的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有极菩萨云何调伏其心，这是一大段了，这是一大段了，再把这一大段贴上来，贴上来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意思，如舌结自解，舌结自解，不是我们说的是这个不就是这个没舌结自解啊？你说的还是有点理解的性质，还是有点理解的性质。这个舌原来有个结，现在打开了，打开了还是这个舌。我们是让你把这个舌扔到炉子里头，你知道吗？舌结也解了，也没有一个舌了，还是把舌扔到炉子里吧啊，王乐行。这个炉子就是空，毕竟空，这就是这一段了。这个地方上也分了两段哈，在我的这个经解上，就是说的是这就分成了一段啊，分成了一段啊。实际上它算是一段吧，这一段就是有一个哎，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渐次似的，有一个渐次似的，怎么调理呀？怎么调理啊？这个病啊，有这个烦恼，但是这个烦恼并不是真实的，并不是真实的，因为你总是假认为有一个四大，假认为有一个四大的主宰的这样一个我，实际上是无我，不应该执着这个我，不应该执着这个我，没有这个我，就像花开花落与这个云卷云舒一样，这有什么呀？但是这个花儿，这个云呐、啊，它呀本身呐、啊。它也不是真实的，它也不是真实的，连这个东西啊也应该去除，也应该去除，就是说的要离开我跟我所，它并没有一个内和外，并没有一个内和外，也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内和外，也没有一个这个没有内外就行于平等了。为什么平等啊？怎么样是平等啊？我跟涅槃也是等的，就是我跟涅槃为什么也是等的？因为这两个全部是当体即空。为什么这两个当体？因为这两个都没有实质的自性，没有实质的自性。所以说它是平等的啊，就到这个地方上啊，虽然平等，但是呢，这个平等和空，这个留着也不行，连这个空它也没有实质的自性，空也要空。所以说啊，有病的菩萨呀，他就没有一个所受，没有一个能受，没有一个所受，不妨有一个能受，不妨有一个所受。所以说他也不会因为自己有病，哎呀，这个有病啊，就是因为有身体啊，这个身体真是大患呢，不要这个身体的，急急入涅槃，他就不会这样了，他就不会这样。这个就是一个次第，但是这个次第他挑出来的最关键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空病也空，挑出来了这个地方。所以说大家回头再看那个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，大家再看这一句，我们为什么关照让你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境迁呀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，内的念转，外面的境迁，他们两个是平等的。为什么是平等的？因为他们两个当体就是空的，连空也是空，你何必被这个空所转呢？对不对呀？ 所以说，让你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有的人就在这儿，这算是较真了。哎呀，我就是又随念转了，又随景迁了。你那个随念转，你那个随景迁，那个也是空。所以说，这个地方是刚开始这个做功夫用的。你到后来的话，最后不是说吗？本来是佛关什么照？它那是空的东西，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空，你不承认啊，你不承认那是空，这个心里面的念头贪嗔痴慢疑怎么可能是空呢，对吧？外面的那一切的诸相怎么可能是空呢？你不承认呢、啊？不承认说，哎呀，你先不要随着它转，先不要随着它转，你先做这个，这个是有可实际操作性的，实际上压根那个东西都是虚无的，你什么随着它转啊？什么随着它迁啊？本来就没必要随着它转，随着它迁，因为它压根都不存在。我们不要考虑龟毛啊，我们千万不要想念兔脚啊，都没有一个龟毛，没有一个兔脚，但是你还是要关键的证到这个没有龟毛、没有兔脚这儿。当然呢，证也是无有一个所证，后面他都有讲，连这块他也讲到了。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你要这个实名，哪有一个唱歌啊？而且我告诉你，我正好就不会唱歌。张强，这个人不是张强，他跟张强不是一个人，但是不知道是谁，他不是张强。我一唱歌，你们这些人全部都给吓死，因为我的五音不全。一众人等如那个鸟兽散，我跟你说，听着他的心动人，有个心吗？你还有个心可融化？就是到了这儿了，这一段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学习下一段了，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不要再那个啥了，说那个不相关的，还是说这个病怎么治好病？说这个事儿，说这个事儿，大家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？这一段很有次第感，哎，我觉得就是说，不管什么根器的人，他听了这一段，他都挺容易接受的。但是我们呢，还是最关键的看那个后面的那个空病也空，得到这儿来，无决定性，是得平，得失平等，无有余病，唯有空病，空病也空，所以无所受而受诸受。我的职业就是说的是那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的博物馆什么的，我在博物馆里待过，所谓的那么大一个博物馆也没人，那5层楼就我一个人，就是我啥都干，其中干了一个就是播音员，这个都不相干，其中干的就是讲解员，他讲解员他有那个啥，你得说话就是说的不费力气，你又说的就是大家的那个声音呢、啊，大家听着舒服。也不知道咋的，就说话就变成了那样，因为你它是一种职业啊，你不能一说话说的人家觉得哎呀可刺耳可有压力，那是一种职业习惯，跟法是没有关系的。那老师说话沙哑，怎么我听着还舒服呢？一个唱歌为号，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和内心无喘可以入到一个味道啊，可以的，我觉得这个联想我是非常同意的。我是非常同意的，大家不要被老师所转。钱伟说的对，我也不要被这个郭鸿燕所转。这是啥声音不声音的？韩国一司机，我不记得了。啥？你不说这些了。看上面那一段没有问题的话，就说下面那一段，好吧？下面那一段，该邵师兄了。你不要在声音上那个，你就读就行了啊。
阿弥陀佛，舍身有苦，念恶去众生。起大悲心，我既调伏，亦当调伏一切众生，但除其病而不除法，为断病本而教导之。何谓病本？未有攀缘，从有攀缘则为病本。何所攀缘？谓之三界。云何断攀缘？以无所得，若无所得，则无攀缘。何谓无所得？谓离二见。何谓二见？谓内见外见，是无所得。文殊师利，是为有机菩萨调伏其心。未断老病死故，是菩萨菩提。若不如是，己所修治为无慧力，譬如圣愿，乃可为永。如是坚除老病死者，菩萨之位也。阿弥陀佛，请过老师。
实名，就在那，钱伟，你这捣乱的快跟张强一样了，对。你看看，把赵师兄的帖子都快顶没了。舍友身苦，这个地方上啊，就是上一段不是说到了吗？上一段说到了啥呀？说到了这个空，就是说的是这个 这个空病也空，空病也空，然后无所受而受诸受，就说到了这儿。这一段啊，又把这个地方上强调了，你得把这个地方上你整明白喽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既调伏了你自己，也调伏了众生。要不是的话，你就是调伏你自己，也不是根本上的调伏，你调伏众生更不能根本的调伏。你这样的话，你自己也没有利益，对别人也没有利益，也没有利益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菩萨，关键的是在哪儿落脚点是在哪儿才是菩萨呀？就是无所得，就是在无所得这个地方上，又把这个地方上给强调了一下。但是他强调的时候，就用了另外的一种阐述，就是说病本用了这样的一个阐述。我们把这一段再通顺一下啊。假如说呢，你的身体有苦的话呢，就应该就是想到那些恶趣众生，他们的苦不是更厉害啊？你自己要是在这个地方上能调伏，也应该调伏一切的众生，一切的众生。就是说的是，虽然调伏一切的众生，调伏一切的众生，就是说的是，去掉这个病，但是说呢，他是就是说的是，还有这个法，用这个法，就是让他们通过这个机缘。能够知道佛法的珍贵的处，这就是说的能够教导众生啊，能够就是自利，然后利他而自他圆满啊，就是说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断这个病本，断这个病本就是连法也无，这样的话连法也无，这就是佛法为断病本而教导之。那么就是要把病根给断掉啊，这样才行啊。你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对别人，你都要把这个病根给断掉。病根在于什么呀？病根就在于攀缘。什么叫做攀缘？简单来说就是认假作真，从你认假作真的开始就开始攀缘了。这个攀缘最开始也可以说是无明，但是它简单来说就叫做攀缘。可以叫认假作真。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词儿，也跟攀缘非常的一样，是啥词儿啊？着相。病本就是你那个着相，就是你那个着相。因为你在攀缘，因为你在着相，因为你在认假作真，这个东西就是病本了。你一直在攀缘，一直在着相，一直在认假作真。怎么样叫攀缘？攀缘就是后面有解释，怎么样叫做攀缘？攀缘就是这个法界，就是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这个轮回呀。轮回就是这世间一切诸法呀。你所看到的这世间一切的诸法，一切的诸法还包括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呢。不光是你现在所看到的，还包括过去的那些、现在的还有和未来的呢。这就是说的是世间一切诸法，世间一切诸法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。这就是说什么是攀缘？攀缘就是轮回，就是这个轮回。怎么样断掉这个攀缘呢？并没有一个可得呀。对，执实了嘛，执实了，着相了，执有了，着相了，这就是攀缘。认假作真了。我们写经解的时候经常把这个叫做啥？叫做认假作真了，执实了，认假作真了，着相了。怎么断这个攀缘呢？这个相当体即空，你着什么着啊？上面不是说了吗？你在那，你让你不理会那个兔角和龟毛，那个兔角跟龟毛压根就没有。也就是说，怎么样啊？就是三界当体即空，连空也空，这就是无所得。三界即空，法就是说的是佛界还有吗？还有一个三界外的一个什么吗？还有一个三界外可得吗？三界即无，也不存在一个三界外，这就是以无所得。就是说到这儿，说到无所得，我觉得不用多说，大家都明白，就是没有什么，并没有一个能着相，也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断这个着相。以无所得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你攀个什么缘啊？所以说我们说的断停胚，我告诉你，断停胚也是方便的一个法。实际上呢，你断个什么断，胚个什么胚，停个什么停。这个地方上你要顺藤摸瓜，能够摸到这儿，一切就好办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修心中心，你修完了千座，你还在那断停胚，越断它越多，你就在那控制，你也控制不住，还又忙着做事儿，你自己在这儿就是整得自己手忙脚乱的，啥也做不好。所以说你得知道这个最关键的是这一个，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主体，你攀缘什么呀？这个东西当体就是空的，你有什么可攀缘的？你还为了这个不攀缘，你还整一个断停胚。断停胚你可以用，你要是修千座一直的就只有断停胚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我看到这种过了千座的人我都可头疼，我也不知道咋跟他说，我就心里都想跟他说，你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好好修行，你还没开悟，一定要继续打坐。开悟并不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高高的事儿，你开悟了你才知道怎么做功夫，你不能总是在这拉拉拉，尤其是过了千座，你拉得回来吗？拉也拉不回来了，所以你还是要知道根本。 就是以无所得则无攀援，无所得没有那个什么能断的东西了，没有那个能配的，没有那个能停的东西了，这多省事儿啊！这多省事儿啊！连断也断掉了，这省事儿得很。若人欲开公司创业，貌似不攀援无法进行啊。这两个是怎么联系的呢？攀援刚才不是刚讲过，你开走什么神啊？攀援是着相，攀援是认假作真，攀援是说到了这个世界到底是有和没有的问题。你咋会跟公司创业联系的呀，亲？你把这个攀援啊是做成字面意思的攀援了，就是说的那个随缘和那个攀援，你理解成了这个了，你理解成这个了。我们这里说的这个攀援就是你有个东西可捞摸，有个东西可捞摸。有个东西可对峙了，这个叫攀援。你要是没有缘可攀的话，不说别的了，不要说那么多借口了。你就是想开公司创业又怎么了呀？你就是想又怎么啦？就说白了，你非要找一堆借口。哎呀，家里有老婆有孩子，有这有那什么什么的，你还得找一堆，这都是随缘啊，随着他们的缘呢。我这样还能带动一批人呢。你别说这些恶心的理由，你就是没有事的话，你就是想开公司创业又有什么过呢？所以说，钱伟，你这个人是需要打击的。你哈哈什么呀，梅林？听到他打气了，你高兴了是吗？维摩诘经对心中心有啥帮助？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。我还想问呢，别说维摩诘经对心中心有啥帮助，心中心对啥有啥帮助啊？我还想问呢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你可以跟师兄们讨论，也许师兄们回答的比我好，我没法回答。我这心中心有啥帮助？我还在这，我还想问你呢。有道理，无过无过，他不实名，老师不回答他了。好的好的，好的好的。哎呀，看样子这一段还讲不完，我天哪，这还早着呢，这后面还有一大段呢，还有一大段呢，说到了哪儿了？刚才在翻译呢，翻译呢，就是说的这个攀援，攀援这个事儿，攀援就是三界，怎么样叫做断攀援？就是无所得，无所得则没有攀援。你呀，他要是实名不了的话，这个人要是实名不了的，你说问题之前，你报一个自己的名字也可以的，你报个自己的名字，你再交谈。打坐念阿弥陀佛哦，打坐念阿弥，不是张强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是修心中心的人，自己交到可好打交流，可好沟通交流了，他还没有修心中心的，就是说用心中心的那些很直当的话、直接的话，他不一定，所以你觉得他像张强，他还没开始修呢。你看打坐念阿弥陀佛行吗？你觉得打坐念阿弥陀佛你就念啊，很好啊。你打坐念阿弥陀佛，你去找净土法门。我们这里不是净土法门，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呀？我当时也是这样的呀，我是看元音老人的就是气入。我虽然念着阿弥陀佛，我看着元音老人的也是气入，才气入。我觉得元音老人的东西我看着觉得特别的好，我就是舍不得元音老人的那个说的法，所以说我就不得不来修心中心了。心中心跟阿弥陀佛有不同的地方吗？你是有什么顾虑修不了心中心吗？哪个不是阿弥陀佛呀？心中心就不是阿弥陀佛啦，而且元音老人还明明白白的说，心中心就是净土，以净土为归呢。为什么这个师兄应该打气？他的知见不彻，我这么说对前辈也没有用，他这都没啥彻不彻的，他捣乱捣惯了，他没啥彻不彻。但是他还是打一打吧，打一打吧。蒙面人不好交流，来将可报姓名，比如红星陈浩南，不明白这个是啥梗，不知道红星陈浩南这个梗不知道。就是说到了这个，若无所得，则无攀援。净土为归，归哪个净土？净土里面有分哪个净土吗？有凡圣同居土的那个长寂光净土是哪个净土啊？你不报实名，我就不好跟你交流了。看样子说了你几次，你都不报实名，不知道你的来意到底是啥，那都不好说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各做他自有他的主张，我们也有我们的主张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说的是何谓断攀援，以无所得。若无所得，则无攀援。何谓无所得？为离二见啊。何谓无所得？就是说到了这阿弥陀佛。若无所得，则无攀援。何谓无所得？就是说到了无所得，就没有什么可攀援的，没有什么可得的，还说一个着什么着？没有一个相可让你着。什么是无所得？就是离开两见。什么是两见啊？就是内见和外见。 离开内所见的，就是一切的心念，一切的心念，也离开外见的，外见的就是一刻的一切的境界，一切的境界，内无所见，外无所见之境界，这就是无所得，就是说的是能所双亡，能所双亡了，亡是死亡的亡，亡是死亡的亡，这就是离开二见，这就是无所得，这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后面就说了，就是说总结了，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是说的是说了这些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啊不仅要调伏自己，还应该调伏众生。调伏众生这个怎么个调伏法？怎么个调伏法？还是要知道病的根本，病的根本就是攀缘，攀缘就是有这个三界。那么怎么样断这个攀缘呢？压根就没有这个三界，没有这个三界。这个地方上以无所得，若无所得则无攀缘。这个地方上啊，还是要亲证，还是要亲证。亲证不亲证的话，你就理解了一个无所得，这个还是属于二见中的其中一见呢、啊。就是哦，原来我知道了，我学习到了一个无所得，这还是二见的中间的一见，还是二见中的一见。这个无所得是迫不得已的方便说，迫不得已的方便说，你还是在这个地方上，你要深入的在这个地方上，你确实是这样的，你自己确实是这样的，而不是听的一个道理才行。这就是说的是离开二见，二见就是内见外见无所得，内见外见这两个就是没有一个能，没有一个所，所以后面就开始总结了。有极的菩萨是这样调伏其心的，是这样调伏其心的，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，压根就没有一个，压根就没有一个能病一个所病，压根就没有一个病和不病。为有极菩萨调伏其心啊，断了生老病死了，这个就是菩萨，这才是菩萨。这个菩萨也是指的是根本的见地，根本的心态。如果不是这样呢，你就是自己修的，你就是折腾了，你就是有病没病，你的病根也没有去，你对自己也不好，也对别人也不好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菩萨这个调伏啊，是怎么调伏？就像是本来呢，人家有很多的斗争啊、矛盾啊这样的，但是你呢，能够超越这些斗争，超越这些矛盾啊，这样的才叫勇敢，这样的才叫勇敢。你超越了那些别人对你伤害呀、不伤害的这些，你超越了他，就是胜了他，这才是勇敢。就是说的是生老病死也是这样的，所谓的就是兼除生老病死的这个，就是说的是就是啥呢？就并没有一个生老病死可得呀。并没有一个生老病死可得，你也要超越了他呀，这才是菩萨呀。并没有一个生老病死可得，这就是说的是拿住了病本了，找到了病本，把这个病本除掉了，就这就是菩萨，这就是菩萨。后面就说了菩萨的这个行处是很广泛的，具体的是怎么样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无所得呢，怎么样的无所得的行持呢，后面说的就很广泛了，我记得大概印象中是这样。胜过四期，胜过四期，胜过四期那是啥呀？那是啥呀？胜过四期那是啥呀？你看连给你做饭的都有了。你呀、啊，看一下新中心的这个，你看一下元音老人的开示，以元音老人的开示为准。你在我这问什么的也不全面，也不全面。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开示，了解了新中心以后你再质疑，你比如说你可以说啊，元音老人的哪个地方你有疑问啊，你这样我们再说好吧，你还不了解，还不了解。这地方上看一下僧照的这个有什么，哪个地方需要那个的，设有身苦念恶趣众生其大悲心，这就是说的是说到怎么利他了，怎么利他了，应该和众生和群生一块苦一块乐呀。众生病你病，众生能痊愈你痊愈啊。但除其病而不除诸法，为断病本而教导之，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由病这个因缘而心教导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。何谓病本？未有攀缘，从有攀缘则为病本啊。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找到了这个根，找到了这个根。何谓攀缘？未知三界，云何断攀缘？云何断攀缘？就是说就知道了这个病根怎么断它呢？以无所得，无所得则没有攀缘。就是说所以啊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有一个东西索取，有一个东西可捞吗？这都不行。有一个东西索取，有个东西可捞吗？都不行。这个佛法是真实的无虚的，它没有一个你可以取的，你从这儿取你也取不到，你从这儿得你也得不着。所以说一切法本来虚妄，你取也取不着，得也得不着，你的攀缘自然就稀了呀。 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，都是不可得的。你的攀援不是自然息了吗？这个地方上用劲儿一点也不用劲儿，不用你费了吧唧的，天天啊断停呸断停呸断停呸，一天还要数自己多少次断。你要是就找到这个根本了，它自然的就不用断，它也断了。你为那个虚无的，你在这折腾啥呀？折腾啥呀？所以说，你要知道一些法虚幻，你没有一个能取，你也取不，你也捞不着什么，你也任取不到什么，你自然的就没什么攀缘了，自然就没什么攀缘了。何谓无所得？为离二见。何谓二见？为内外，内见外见是无所得，就是说的是内有妄想，外有住法，这两个啊，全都是虚假的。你那个妄想，那个51个心所也是不可得的，也是虚幻。外面的住法当然也是虚幻，这两个都是虚幻，这两个都是虚幻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为调伏习心，为断生老病死是这个菩萨菩提。若不如是。己所修之为无慧力啊，这个地方上，僧肇就说了，你自己都不行，你在这个地方上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利益众生啊？你怎么可能利益众生啊？譬如这个，圣愿乃可为应，如是坚除生老病死，菩萨之位也。这一段就完了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没有？我们还剩3分钟，后面那一大段看样子是说不完了，我也不是故意啰嗦的。哎呀，看样子是没说完，后面还有一大段吧，还有两大段，还有两大段，我天，这个还是在维摩诘经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成分，也很应景，也很应景。后面还说了这里面应该注意的事项，你比如说吧，度众生啊，度众生你就就是你要是不度众生也不行，你要度众生了之后，你起了爱见，起了大悲心，专门批评了这个大悲心。你要是为了这个世界起了爱见，就是不舍离众生，起了这个爱众生之心，起了这个慈悲之心。那也是祸害，有了这个心啊，你就知道苦了，然后你就想离开这里了。哎呀，太苦了，没意思了，你也不想度众生了，你也不想在这个世界待了。他为什么菩萨能够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待？他也没有一个悲可悲，他也没有一个众生可怜悯，什么的起着什么什么的什么的，实际上还是梦幻泡影，他还是自有因缘。看看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？不再进行了，你无所得。故意啰嗦又怎么样？葛藤不是这么解释的，虽然今天有点啰嗦，我说不过你，我不如你。大家还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？关于上面的这两段还有啥问题没有？你感恩我什么呀？你有这个感恩就是，悲心就是爱见。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还有什么？没有的话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今天正好30了，周末愉快。老师晚安，师兄们再见。